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第二章呢，是承接第一章啊，还是在讲着信心和爱心的话题啊。那我们知道呢，第一章的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和救恩相关的。救恩就是让我们谦卑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赦罪的恩典的啊。所以保罗在第一章讲自己的见证呢，他在15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那这样的一个恩典呢，不但给了保罗，给了提摩太，给了教会得救的人，还给了所有地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二章前半段的内容了啊。一节到第七节呢讲的代祷，那第八节到本章的最后呢讲的教会男人和女人呢保罗的一些的教导。那我们先看前半段，第一节说呢，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啊。所以代祷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工人必须要去做的。因为呢当我们得救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啊，我们就不再属于这世界了啊，我们是属神的。那同时呢，神也在我们身上呢放了一个极重要的大使命啊，就是使福音传遍地极啊。那我们知道呢，使人相信的这个工作呢我们是做不到的啊，是圣灵让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让人领受救恩这件事情其实只有神能做。那我们怎么能够参与在这个美好的事工里呢？祷告我们要为一切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在这全地的不同民族的得救祷告要为万人恳求祷告的方向的内容呢我们等会来看啊。那这里那万人包括君王呢，我们自然会问啊，二章的二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为君王祷告，为万人祷告啊，是我们的在代祷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一个我们职分里啊必须要去做的。那我们要知道呢，在保罗的时代啊，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比较晚了是保罗的服事的后期。实际呢提摩太后书啊我们这卷书后面一卷书呢是保罗写作年代最晚的一卷书啊他都快要殉道了。在那个时代呢当时的罗马皇帝是谁呢？就是最著名的那尼禄皇帝啊应该说最臭名昭著的尼禄皇帝啊，他逼迫基督徒啊是可以用令人发指来称呼啊，非常非常糟糕，很邪恶他应该在当时甚至很多人认为呢他就是那敌基督啊要来的啊。其实呢未来的这敌基督呢的确在历史历代呢都有一些影子啊，最早开始呢就是尼禄了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背景呢？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讲到君王会是谁呢？那就是尼禄了那一个逼迫教会的君王尼禄要不要为他祷告呢？保罗给的答案就很清楚了保罗并没有管谁是这个君王，也并没有管这个君王愿不愿意跟从主。保罗在这里是一个决定性的命令啊，就是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啊，没有商量，没有条件。所以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为君王祷告和为万人祷告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那我们该为他们怎么祷告呢？我们看见二章二节的后半段啊，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显然呢，敬虔是摆在第一位的。那敬虔的意思呢，就是跟从神嘛所以我们祷告就是盼望万人能够得救这是我们祷告的方向我们也许呢会祷告很多我们地上所需的。比如说粮食供应啊，比如说各种自然灾害呢，这当然很好，但是呢这个总不能代替一个必须的，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前半段讲的在第四节 他就解释了，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他就是耶稣了，我们的救主了。所以救主让我们祷告是什么？祷告什么呢？当然祷告救主自己要做的事嘛。那救主就是来救人的。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救人的灵魂免于永恒地狱的审判。这是救主在地上做的最重要，也可以说唯一重要的工作。他来做什么呢？他来救我们脱离永恒的愤怒，永恒的审判。所以代祷的范围是为万人，为君王。代祷的内容呢，就是主愿万人得救嘛，明白真道才能得救。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呢，保罗就再一次把救恩的道理讲了一遍。他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非常好的福音经文啊。这个和一章的十五节啊，都是非常美的福音经文。福音经文的意思就是他用一句话把神做的事情，我们要告诉别人的好消息都讲了。我们要告诉别人说你要信什么呢？要告诉你，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中保意思就是把人能带到神那去。我们人都想到神那去，谁能带我去呢？只有一位，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要跟着他，我们是羊，只有跟着牧羊人才有出路啊！所以在第六节二章的，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啊！所以他带领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舍了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做了赎价。那第七节呢，就讲我们的责任了。保罗说呢，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那这些身份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教导他们，也教导众人相信学习真道。相信什么呢？当然是相信前面讲的中保基督了。他说，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所以短短的几节经文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要为万人祈求，包括君王，祈求什么呢？祈求神能得着他们，祈求神能使他们谦卑，接受这中保唯一的耶稣基督，能把人带到神那去的，他给人预备的赎价救恩啊，使我们能够被神赦免啊，免除永恒的审判啊。这个是我们要为众民祷告的内容啊。那这件事呢，和前面第一章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家里是凭着信心啊，也就是神赦罪的恩典的啊，长存无亏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才能在基督里站立得住啊。所以我们是这么进来的，那神也盼望万人也要进来啊。所以这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啊，就是你呢要自己在这里面站立，是在信心里，要提防那些把人带到那标签上、家谱上的假教师。那同时呢，也要为还没有做决定的万人，包括君王，让他们能够尽早的谦卑领受这救恩。所以这就是一个工人要做的，也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去做的啊。如果我们把第一章的一节一直到二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整体的回顾的话，那我们就看见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呢自己先在信心和爱心上站立得住，然后呢为万人祷告，盼望大家都能够重生得救啊。然后到二章的后半段，保罗就讲到教会的会众了啊。那会众，然后三章讲到教会的监督啊，他就开始呢往前推进啊，再讲一个工人呢，那或者说在教会做教师的像提摩太啊这样的做牧师的这属灵的工人呢，那他们应该关注的更多的是什么点？那首先就是教会的会众。会众呢就是男人和女人。所以我们要读呢今天的二章的后半段呢，八节到第十五节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呢就是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 那我是一个弟兄，那我要看保罗对男人的劝勉是什么。我是个姊妹，我要看保罗对女人的劝勉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很好的角度来看。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借此窥见啊，看见啊，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应该会众是什么样的。啊，那这是我们第二个角度啊。其实呢，我们能把这个应用在自己身上，也就能明白一个健康的教会男人和女人应该是怎样的。我们来看二章的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对男人的劝勉呢就这一句啊。那这一句呢其实就已经非常难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保罗这句话啊针对的其实就是男人的罪性啊。男人呢容易骄傲啊，骄傲体现在哪呢，就是有纷争嘛。纷争的背后都是骄傲，嫉妒纷争背后都是因为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啊，看自己比别人强啊，那就容易有纷争有嫉妒啊。所以男人无愤怒呢，有嫉妒就来愤怒嘛啊，有纷争就来争论嘛。所以无愤怒无争论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老我已经被钉在十架上了。所以无论对男人对女人的劝勉啊，最后我们都会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就是成圣的路上被破碎啊，老我死了，主在我们里面他掌权啊，我们新生的我可以显出基督的荣耀来啊，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呢，就能做到了。所以第八节的后半段呢，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当老我破碎了，无愤怒无争论的骄傲没有了，那心我呢自然就会举起圣洁的手啊，随处祷告。祷告什么呢？就前面讲的啊，为万人祈求，为灵魂祈求啊。所以二章的第九节到最后呢是在讲女人啊，讲了这么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装饰啊，第九节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啊，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啊。这一整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好的外表啊。相对于第八节呢，我们就知道男人的弱点在哪呢，就是骄傲。相对于第九和第十节呢啊，女人容易有的试探是什么呢，就是注重外表，注重外表的装饰啊。那这个和彼得前书的一段教导完全一致，我们可以对比着来读。我们翻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啊，彼得前书三章第三节呢，他在讲姊妹啊，妻子，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所以彼得前书在这里呢，我们配合提摩太前书的这个教导，发现道理都是一样的。他在告诉我们的老我要死，新我要穿上，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老我是什么呢？就是喜欢编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那这个呢其实是外表的。那神说呢，人真正的美呢是里面的啊，是里面被神改变了。那这里面是什么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啊。这个话呢在提摩太前书呢保罗对提摩太用的话呢，是以正派衣裳为装饰，廉耻自守啊，有善行啊，这个都是在讲外面已经显出来的改变啊。那彼得前书在讲里面啊，那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呢，外面自然就会有着改变。那保罗呢在提前二章的后面两点啊，他也讲到了啊，女人要沉静顺服，长存信心爱心啊。所以第一个点呢，我们看见我们的老我如同男人的骄傲，那女人呢是注重外表，要把这样的老我呢警惕啊，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啊。那我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我里面我是不是跟主的关系近啊。那第二呢，我们来看第 提摩太前书二章的第十一节和十二节啊，他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然后十三和十四节呢，讲了原因啊，因为是夏娃先被引诱啊，不是亚当。他讲这个原因的意思呢，就是姊妹更容易被试探啊，这就是我们第二节要看的啊。这个呢道理也很好理解啊，我们注意到呢，比如说即便我们不信主，我们看世界的骗子，那骗姊妹呢更容易骗一些啊，更容易上当的啊，尤其是年长的家里的老姊妹啊，那这骗子呢电话也好或者话术也好那就很容易就把个老人家给骗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啊。那真正的原因呢是在十三节和十四节讲的是夏娃先被引诱的，然后才是亚当所以神呢没有把这责任放在女人身上。什么责任呢？就是分辨善恶啊，分辨这话语的真假啊，他没有放在女人身上所以姊妹不需要去为此担这责他需要做的就是就沉浸学道就好了就是在第十二节讲的那只要沉浸，第十一节讲的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把这放在权柄顺序里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对姊妹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啊。我们知道呢，神给的多，要的也多因为呢，地上呢，神问罪的责任呢，是问在男人身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是因为有一个罪人的父亲不是因为有一个罪人的母亲因为耶稣也有一个罪人的母亲叫玛利亚，但耶稣不是罪人，是因为耶稣没有一个罪人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是神。所以这就意味着呢，神给的多，要的也多那给的少，要的也少所以在权柄顺序里，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权柄之下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呢，我不需要为这决定负责了那比方说呢，那做姊妹的他顺服就意味着他不需要为一个这个家到底该怎么带领来负责了，因为不是他的责任。神最终问责呢，是会问在家里的头，也就是男人身上那同样的道理呢，那男人要在这件事情上呢，如果不是把家往主那带，那以后神审问的时候就会很糟糕了所以在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和十二节讲到的道理呢其实并不是来约束我们的自由恰恰相反呢，是把我们匹配到我们被造本来有的那个状态下就是我如果只能举30斤的东西呢，我非要每次去尝试100斤呢，最终的结果就是我无法承受所以神的真理呢，是把亮光启示出来的我们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所有的姊妹要用一个谦卑的态度呢，来读提前的二章十一节和十二节。我们不能把它读到只是适用于当时的情景今天就不再适用了，那就糟糕了因为今天女人还是和几千年以来的是一样的和当时的夏娃是一样的，今天的男人也和几千年来亚当以后的男人是一样的。我们回到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够明白在每一次的环境里我们该怎么做决定所以不许女人讲道，不许她辖管男人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对姊妹来说因为这本来不是神给她的托付，她非要去做女人讲道就如同我只能举30斤，我非要去举100斤最后的麻烦就是自己很痛苦她要辖管男人也是一样因为最后呢，她自己没有办法，必须得去面对本来他 受造不是要去面对的那些压力和难题啊，所以愿意回到神给我的位置上的人都是有福了啊。恰恰相反啊，如果我们认为呢，用人的方式认为，我努力去追求更多的责任、更大的事情是好的话呢，恰恰相反啊，在主里这其实是罪来的啊。那我们知道呢，天使离开他的本位，就是叫堕落的天使啊，守在他本位啊，就是圣洁的天使啊。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自己啊，可以做到比我现在主给我的更多的那其实这不是一个谦卑的表现，这恰恰是骄傲的表现。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权柄顺序里，而且要放在权柄顺序是主的祝福的这样的真理里啊，我们才能明白。那最后呢，我们再用一个例子啊，我们就能更好的清楚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就假设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名字啊，名字呢都有一个顺序啊，这个顺序呢假设是按照笔画来的啊，有的这个姓呢是实画，有的姓是五画啊。那如果我非要觉得我实画的排在后面，我就不公平了，我非要把我自己放在五画的这个人群里，最终的结果呢就是我的名字找不着了啊。所以这样的权柄顺序不等于高低贵贱的分别，因为基督也在神之下，但是基督也是神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样的一个顺序是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啊！我们一定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明白啊。那如果三位一体的神没有高低贵贱，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男人是女人的头就分出来高低贵贱呢？如果我们认为神比基督更高一些，我们就可以说男人比女人更高一些。事实并不是，神是神，基督也是神。男人是人，女人也是人，男人和女人全都是神的孩子。也盼望我们在短暂的时间里愿意顺服主给我们的位置啊，我们守在自己的位置里，最终得主给我们的奖赏啊。我们第二章的最后呢，我们来看关于女人的第三点啊，十五节，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长存信心爱心很好理解啊，从第一章以来就一直在讲这个主题，还是要回到对主的信心里啊，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啊，我们自己能成长，与主的关系近啊，老我被钉死在石架上了啊，新我能够掌权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那这里呢，它有一个应许啊，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啊。这个生产呢，当然是和下一代相关的啊，所以下一代是姊妹又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一个姊妹来说呢，其实这三点啊，从第九节开始讲到的三点啊，装饰啊，沉浸沉浸和顺服，然后呢生产也就是下一代，这三点是姊妹最容易受试探的。注重外表那不愿意顺服家里的头，最后呢特别特别的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经常是姊妹的捆绑那他无法承受这个孩子走偏了，或者不按照他的想法往下行他就无法承受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三个点呢，主都告诉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主那去我们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我们谦卑顺服，守在主给我们的位置里，这是解决第二个点的。第三个呢，我长存信心爱心，我就能教导后一代，教导下一代。我们怎么才能做好一个属神的母亲呢？ 自己属神，母亲这个职分才能做得好啊。所以姊妹呢，她有这么几个身份啊，在一二三节里，第一女人，第二妻子，第三母亲。女人、妻子、母亲，三个做好只有一个一条路，就是信心和爱心，就是相信神啊，把老我钉死在十字架，让自己全然仰望神。也求主带领无论教会的男人还是女人，让我们都能明白我们怎么才能够真的在主里啊，回到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去啊。男人之所以骄傲，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有能力，能够成为家里的头啊。女人在她的外表啊，在她做妻子的位置，做母亲的位置上，她想要做得更好。无论是怎么样一个想法，无论是男人和女人，无论什么场景，只有一条路，相信耶稣基督。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